收听不打草稿第31集，今天让你先分享一下。
真的吗？我想说应该让你先分享一下。
对，好，也可以。
我最近我心得是这样，那越老的男生话越多，然后会讲不完，然后让别人无法插话。这是我最近在研讨会观察到的心得，就是中老年人的男生就想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直主导人家，所以要应该先把话语权交给你。
好的，那我倒叙法讲一下好了，就是从最新的事件发生然后往后讲。第一个是，其实我昨天才从那个高雄回来，做那个整个台北办公室的 team building， 大概200个人左右。那因为人数非常的大，基本上我们就是高铁包车一起下去，下去之后呢就是分组团队行动，就是各部门会有自己的team building 的活动，比如说去跳窗啊，去打雷射枪，然后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好，重点不是这些活动，重点是晚上大家会集合在饭店聚会吃饭，那种时候就是去聊说啊，你最近在干嘛，还好吗，怎么样。那因为我其实从五月的时候就已经被调去工厂，基本上我将近快要半年的时间都没有见到我台北办公室的同事们。晚上在喝酒的时候，我的 HR 的同事就说 Vivi 你知道吗，其实大家都很想你，常常他们在办公室都会问说啊、哦、Vivi 去工厂了哦，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之类的。那我一开始想说哦，这应该是一个客套，只是礼貌的就是关心一下我而已。那后来我在这两天我就真的发现很多同事会走过来跟我说诶 Vivi 我们他们不会这么明确的说我们很想你，但他们会说你现在什么时候会来台北办公室呀，什么之类的。我就默默发现哇，其实大家有真的好像有默默在记得我。那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我们公司的 rotation 是很频繁的，调来调去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然后我陪他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就不到一年半，可是可能就是在台北办公室的时候，因为我有饭友嘛，我有时候会跟他们一起吃饭或打屁聊天之类的。所以当很久没有见的同事跟我说很关心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被惦记的感觉很好。我可能也在默默的想念他们，但是我通常比较是放在心里想的那种人，就我可能想一个人或喜欢一个人我都不会讲，我就是暗恋派，然后很少会表达。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诶，今天就这两天经历过那个有一直有人来跟我说关心我说你还好吗，然后什么时候要回台北办公室找他们玩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是不是也要，我在想到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要发个讯息啊或干嘛给对方，就是要练习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不擅长。好，所以这是我这两天的心得。然后其他我们的行程都在吃喝玩乐，我在饭店那边泡水聊啊，喝酒喝到两三点啊，就很像大学生的那种发疯行程，一年一度发疯大会。
所以几天的那个？
就两天而已，周四周五，
然后周五就回台北。
对，而且周五是我们下午其实就已经到台北了，我们是就在吃了一个高级的自助餐
再续一通啊，这样就回台北再来。
我们的行程基本上就是吃饭喝酒聊天，然后这样疯狂巡回。其实我意外的有充电到，这有点像是你周四周五不用工作，然后突然去一个阳就像夏天的地方，大家就是一起玩，很像毕业旅行。因为大家年纪其实差不多，我们公司是基本上都是找那个大学毕业生就进来了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什么大学硕士的学长姐同学的那种关系，整体而言就是一年一度的纾压发疯大会。
算是跨部门的 building 还是同部门的 building？
主要是 sales 跟 FAE 的办公室的部门，但他们人非常多，然后 HR 再加上去，还有 marketing 再加上去，组成算是简单，可是部门跟人数都非常的多。
我刚刚岔题想到一个，是说我每次在洗澡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到一些人然后我洗完澡的时候就会去发讯息，
这是很好的习惯。
就是而且有时候因为我现在读 PhD 嘛，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是想着研究，可是有些人就想到诶，这个人做的事情好像跟我研究很有关系耶，然后还有以前我是我以前的朋友，我是不是可以把透过工作的关系把他拉过来一起搞一些东西。就是有时候洗澡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哦，所以我几乎每次洗完澡都会打给某个人之类的，哇，因为某件事情，然后觉得诶，这个连结很有趣。
但你不会因为你很久很久没有找这个人然后突然打给他，你会有任何心理的包袱吗？
会啊会啊，所以我会打给人就是 就是在于我那个能够打给人的那个圈圈里面、超过那个圈圈我
就是会发用讯息的形式这样子，
看很多种层次。像我上次去纽约嘛，其实我还有纽约的朋友，但是已经太久没联络、所以我也不太敢发讯息，所以会去跟我纽约见的人可能都是我们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联络，然后我敢跟你联络我才会去联络这样。那有一些人就超出那个层次的外面，我就不敢。
好，向你学习。我觉得你真的是关系维系大师耶、我非
没有吧
我非常就像比如说我洗澡想到人或什么，我就默默想而已，就想完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我就也不会发讯息给对方。
看状况。
一方面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想一个人或是我惦记一个人，我不一定是要去跟对方 say hi 或干嘛，我不需要对方的回应啦，其实我可以自己觉得哇好想他好开心这样就好了。
可有时候看到什么个迷因之类的，然后觉得真的之前我跟他讲到然后传给他就很好笑，就可能很久以前非常非常久以前然后跟他有关联的这件事情，然后就想到这个东西跟你有关这样。
好的，好，我会练习，这是我本来就是我今年想要练习的事情，就是尽量要写卡片啊，然后要如果想一个人的话要直接跟他讲说我很想你耶，没很久没见耶什么之类，就是要练习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蛮练习的，有点难啊，
对我来说是刻意练习，
不练习这些人就会在身边都慢慢的消失，就算我就觉得我已经有些在尽力了还是在消失，人就是慢慢的不见。
对，这是我的练习。好，向你学习。换你分享一个，我们轮流。
好，这是第31集，整个是从澳洲之旅是主轴。继上一集结束之后回明尼苏达三天，星期二回到明尼苏达，星期五就搭飞机去 LA， 就是在西岸转机。然后飞机去 LA 还好，就四五个小时，可再飞去澳洲要飞15个小时。先去澳洲参加7天的研讨会，它叫 ISV， 就是全名是 International Veterinarian Epidemiology and Economy， 翻成中文就是国际兽医流行病学暨经济学研讨会。我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要讲经济学。好，反正我们就去澳洲七天，然后是实验室有9个人一起过去，我们实验室大概15-20个人间，可是有9个人，所以是 majority 都有去，就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去完澳洲之后，因为我要去菲律宾做研究，所以我就花了3天在菲律宾，但中间因为菲律宾航空非常的烂，我上次坐过，我是客观的我体感的烂，所以我就不敢坐菲律宾航空，所以我就订了新加坡航空，所以我就在去澳洲去菲律宾中间我就是坐新加坡航空，在新加坡转机一天，然后就住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过境旅馆，就是没有出航站，然后就是只是在那个。
那你有在新加坡见朋友之类的吗？
原本有，但朋友都说太早了，所以不跟我见。
OK，
我原本这是我的计划之一，但就没有发生，那就算了，没关系。然后去完菲律宾，新加坡到菲律宾之后，再去日本转机回美国，所以中间入境了4个国家，总共为期大概10-12天啦、反正我今天才刚报完账，一回来，我今天基本上只做一件事就报账，就因为很太多那个钱要报这样。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之前读博士的生涯大概参加过4-5个研讨会，然后这个研讨会是我参加起来最开心。那开心有很多原因，应该我觉得主要原因呢，就是说它的题目跟我的研究兴趣最吻合，就是跟我的人生想要走的研，如果人生一定要做一个研究的话，这个是基本上贴近 99% 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是做猪病嘛，非洲猪瘟，跟我之前参加研讨很多都是什么传染病啊猪病的研讨会，就专门很强调在猪身上，就是猪有各种病。那我现在参加这个是流行病学研讨会，就是说各种传染病都可以，可以狂犬病也是一种传染病啊。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流行病学背后的问题是说因果关系，我们要怎么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很难，这个非常难。然后这某些集数讲到说是平行时空的发生我们才有出现因果关系，可是在实验设计上是有办法类似因果关系的建立去做这种 model。好，那再来讲到为什么我会觉得非常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流行病学本来就有兴趣，可是刚刚讲到这个东西叫做流行病学跟经济学的研讨会，这边很有趣的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跨领域，因为我们是兽医背景的人，我们基本上很少学到经济学的东西，然后我现在把我的 PhD 的流行病学快做完了，就是我一个章节快完成了， 然后我就跟老师讨论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的题目就是非洲猪瘟这个病爆发之后，问题点是不是病爆发，问题点是人民不通报。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发现大概只有 10% 的人会通报，其他 90% 的人都不通报。所以我就跟老师讨论说，诶，所以问题点是我们要怎么给人民有 incentive 去通报，你通报会拿到钱，那你拿到钱够多你才会通报。这边就变成经济学的问题。然后老师就说，就对，因为老师 也懂一点经济学，就是说就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衡量。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设计，就是你给人民多少钱，人民会做什么行为。所以它可以变成是一种我博后的题目。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行为经济学了，就是我们很久以前就是什么心理学、人类学跟行为经济学，人类怎么去做这些反应。你是因为疾病的原因，但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疾病，可是最后的问题变成是社会科学的问题。那我的博后可以用这些社会科学的东西去学习怎么去设计这个实验，然后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当讨论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超有趣，因为我原本在读 PhD 之前，其实我很想读就是行为经济学的 Master。就是如果让我要读一个 master 的话，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诶，不用，我读完 PhD 一样可以做我曾经觉得很有兴趣的事情。
好羡慕。
所以这个就是参加完研讨会之后继续这个讨论，我觉得超好玩。因为就是不是只是兽医这个病，不是治疗病，然后不是看病理，不是说什么疫苗来治疗，而是我们去可以研究到为什么人民，就是政府一定要管，因为跟这个公共卫生嘛，政府要处理一个政策，那政策就会更复杂，就所以要处理到人民跟社会科学的问题。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往这方向前进，我可以选择往这边走，也可以选择不要往这边走，但它的自由度就非常的高。然后这些东西刚才讲说兽医、流行病学跟行为经济学跟经济学就整个 cover 我几乎所有觉得超有趣的东西。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回想到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大概十多年前，我在实习，在兽医院实习的时候，有学姐啊，就是已经兽医师嘛，就是那边打杂这样，然后就问学姐说，欸，学姐你大学毕业为什么你还要读一个什么临床兽医研究所，你大学毕业不就可以工作了吗，为什么还要读这个研究所才出来工作。然后她给我答案说，因为她很喜欢做临床工作，所以喜欢到觉得读研究所很开心。然后这答案我就一直就换回想到，欸，那我现在有点这种状况，就是我做研究这件事情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什么为了一份工作，为了一个干嘛，而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就觉得，就理由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做，
过程本身就是结果。嗯，
对，我就觉得这个理由就是一个超级强烈的超超好的答案，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人生可以回答出这种理由。就在那学姐就是她很有热忱在做那个小动物临床，所以她去读研究所。可是我现在的状况就有点说，诶，因为我在很多时候都会想说，哦，其实长期来讲我没有走学术界。可当我意识到就是这 conference 结束之后，就是说，诶，这些研究东西的结论发现，诶，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做研究的人。虽然我的客观条件是一直抗拒进入学术界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走教职啊，想去公司工作，但不代表我不喜欢做研究。所以这边推论是，诶，原来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做研究的人，而且是这个领域是我觉得可能有兴趣啊，这个东西是我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研究这个那个 research question 是很好玩的。
那这个体验有让你就是对于进业界工作这件事情有更重新想了一下吗？
其实没有，还是会去业界工作，因为学术界就是低薪，就是一个现实考量。你知道这边很好，可是这边就是很 toxic，就是很大家环境
不友善。
就是每个人都是报告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哦，这是最好的，就我呈现出我这研究的最精华，12分钟把我的精华全部讲完，然后很启发大家。但就是说什么理想是什么什么很美的，那现实是骨感的这样。当你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因为大家也是大人的，现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诶，它是两线不冲突的事情啊。我还是觉得研究很好玩，可是为了生计考量，大家还是要混口饭吃，还是要赚多一点钱。下一件事情是到了澳洲的时候，就是老师第一天就我跟你先讲过，就是老师就是难得是很多人一起参加同一个研讨会，然后老师三个老师都有一起参加，因为我们大部分就不像上一集在 Pittsburgh 都是什么就是大学生的人，我们都是30多40多的人，所以大家其实都很独立自主啦。然后因为我们实验室最多的就是博后，就是已经毕业了，已经 postdoc PhD 以后的，所以我在里面其实还算偏比较小的，年纪是小的。然后老师一开始就是 反正他就开宗明义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七点都要来个 meeting， 然后这 meeting 就是分享你前一天得到了一些 insight， 我们在想一些研究 idea， 然后我们因为每天要走从旅馆走到那个研讨会，所以一天大概走15到20分钟走路，但因为雪梨天气很好，所以大家
很美吧，
还可以。你有去过雪梨吗？
啊，很棒。嗯，
我等一下再讲雪梨到底有多好。
好 ，OK，
雪梨真的太好了。
Okay，
好， 好，我先讲这个会议。然后因为每个人大部分都有 presentation， 那大部分都有一个12到15分钟的 presentation， 然后很多人都在紧张准备他的 slide， 然后老师就开始就跟大家讲说，最重要的东西不是 slide， 就是你的投影片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跟人家分享，你要跟人家交流。他有一种一开始就跟你讲说，你就不要管那个你的简报，就随便报就好。我觉得他背后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也不 care 你到底报多好报多烂，反正我们重点不是，我们只是利用这个报个机会来这个研讨会，但我们目标是我们下一步，不是这一步。这一步就算你跌倒好像也没差，根本没有人在意。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很早他就一开始就看透这件事情，然后叫我们就要最重要的是要去跟别人分享你的东西，然后去跟别人找合作的机会。然后还有讲，因为这个研讨会就是一个我领域里面最大的研讨会，它2到3年一次，然后每年都在不同国家，上一次在加拿大，这一次在澳洲，下一次在南非那个 Cape Town。 然后他就说，因为这很大嘛，所以很多大咖，就是那种就是60-70岁的那种大神级大师，你知道那种你就是20年前的那种就是台面上最强的人都在这里。他说不用去找他们交流，你跟他们拍照很好，可是他不是重点，他重点是你要找现在还在读博士班的或做博后的人，他是你未来的工作伙伴。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聪明，而且这些人反而好亲近，因为大家没有什么一些 title，大家都是小兵，就是我还在读书，你也在读书，然后大家来聊一聊，所以我这个5天，我大部分80%的时间都在跟这些人讲话，就是跟 PhD 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博士后，然后要么就问说你的职业怎么，为什么你会想要走到现在的职业，然后或者说你现在在学术界快奔到了吗，还是怎样，反正就很好笑，因为大家其实都很会抱怨啊，然后说哪个环境怎样之类的，所以这个交流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完全 follow 老师这个方法，就是不要找大咖，就只找小兵，就是去跟人家那个聊天。然后因为我们老师有一个那个学生，他是一个他叫 Barbara， 他在雪梨当教职，然后反正他就是以前我老师的学生，然后他是智利人，但因为在智利找不到教职，就发现他居然在雪梨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我也问他为什么会怎么找到雪梨在这里。然后反正就等于是我们一个在地的向导的感觉，就我们同时间是同一个 team 的这样，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很多事情。好，然后这个，因为我后来也有发现几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研讨会第一天的时候就有颁一个奖，就是有三个人得到一个就是什么贡献奖啊，杰出学者奖，结果我们老师就得奖。我们老师就得到那个就是国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 之类那种，就是因为我们老师做很多专案，就是做我们做很多非洲的专案，然后南美洲，像我做亚洲的，所以基本上全世界都有我们的那个就是 training 的 education。然后基本上，所以我们老师已经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大咖之类的，就是然后我才发现，我本来就大概知道，只是这在研讨会之后完全认证，就是我老师本身就是一个大师。然后就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因为我就跟别人介绍的时候说我来自明尼苏达，然后我跟哪个老师，然后马上大家都知道很好，你跟那个谁谁谁，然后因为他就有得奖嘛，所以台面上的人都知道你老师是谁。然后我们老师得完奖之后，他我先讲得奖的情形超好笑的，前面两个人都穿得很正式，他一种年轻学者，就是比如说刚毕业的 PhD 五年之内他最有潜力奖之类，然后就有一个很帅的印度人之类，他穿得很帅，然后西装都很漂亮去领奖，结果我们老师穿一件 T 恤那走上去，然后也好像他不知道他自己要得奖之类的
好可爱，
反正我觉得很夸张，我想说你都得到那么大奖，你居然完全没有至少穿一个西装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就是可能大师是不拘小节，
对，不需要有这些东西来去衬他。
但他在我们闲聊之后，就我们后来就是他有跟其他，他就是因为基本上超多人都认识他，所以他一来说要找他非常难，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跟所有人讲话， 就每个人会跟他聊聊聊，然后他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他又来一个新的朋友这样，然后他在聊一聊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他会得奖，他就说表示他自己年纪到了、
嗯、好谦虚哦，
就是我已经够老，他说我够老了，所以他说拿到这个奖表示我已经够老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对，这我就觉得是这个幽默很厉害、嗯、就是他不会觉得很骄傲、嗯、因为很多人是觉得就是我就是很强这样，但他强在就是说虽然很强但他又很会聆听人家，对，所以这一件事情反正因为这十几天的相处，因为我们老师原本是远距嘛，他在阿根廷，所以我们大部分东西是出 email 来往、嗯、但还是有那个增加一个现实层面的接触、嗯、就觉得诶、欸、对这个人有更深一层的理解，然后觉得嗯还是很棒、嗯、就是这个工作起来还是非常的好、嗯、
很棒。
再讲接下来就轮到报告阶段，我在报告的时候就是我简报基本上还可以啦，就是没怎么没平平稳稳还可以，然后大家是听得懂的，因为很多人是很紧张，就是讲话结结巴巴的、
哦、
因为可能这个真的形势非常的大，可是我就因为我就有一天发现怎么可能都12分钟讲完我的 presentation 我光学校的 seminar 都要讲半小时了，然后叫我12分钟讲完，然后留3分钟给人家 QA， 所以后来就是几乎只讲重点、嗯、就什么细节方法全部都直接跳过，有兴趣直接 email 我、嗯、然后就直接跟你讲说我这研究做到什么结论，然后结论就是3点、嗯、然后有兴趣 email 给我，然后最后秀个 email 这样、嗯、然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实验室的人都蛮会这样，就是我觉得表达能力还不错，就是在表达上面简报结束之后大家都是大概前面可能听不懂，但结论知道你结论是什么，然后知道怎么跟你联络，然后怎么做进一步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训练上做得不错。好，在 QA 阶段没什么人举手，有一个人举手了，他是一个菲律宾人，因为我研究就是菲律宾，然后我们叫这个山姆好了，这个人就是叫山姆，然后他就过来说你这研究是拿菲律宾政府的资料，但是我们菲律宾政府的资料只给你分析，没有要给你发表，然后你把它发表了，这样是很不尊重我们菲律宾政府，反正就在呛我之类的，当场呛、
哦、
我，然后底下人就很尴尬、嗯、好，然后我就很冷静，我就很震惊的、哦、好，然后先回到前三个小时，就倒叙法，这是发生事情的时候，然后倒叙法回去。我的学姐就是 Rachel， 之前跟我一起去那个菲律宾出差的一个学姐，她一开始就看到三个小时前，她就说：“欸，这个山姆有来这个 conference 哦，然后他跟你动同一个 data set， 因为我们就是都拿菲律宾政府的 data set， 然后因为山姆这个人，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呛过 Rachel， 就是 Rachel 在菲律宾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他就发生类似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老师就很生气。”就是说欸，我们名就是合法的，好，等一下我再讲老师的反应，反正就是有一个 Rachel 的事前警告，他说他有一个 poster， 你看一下他 poster 有没有分析出什么新东西，那我看完说没有啊，这比我分析的还烂、嗯、就是我看完不得到不觉得有东西，就是他有一个，因为我们有 oral presentation 跟 poster 两种，然后他给我 poster 就是公布在那里，所以他每个人都可以看，然后 Rachel 就帮我拍照说欸，他有来，然后你看一下他的报告，然后就看好没什么，所以我就不觉得他有威胁性，然后到我报告的时候我想欸，我就意识到有这个人嘛，所以他已经在 Rachel 的场闹过了、嗯、他现在闹我的场，我就
不意外了，
我就无感这样、嗯、我就可能心里没有想到这一步，但我觉得发生好像没有到很惊讶、嗯、但如果 Rachel 没跟我讲我可能会有点惊讶，然后他那个 Rachel 也很聪明，他叫老师要来听我演讲，所以我老师就在坐在底下，然后老师我就那个主持人嘛，会有一个主持人说有个 QA， 然后还有这个山姆来说我拿菲律宾的资料不能发表之类，然后老师马上举手说，然后因为大家都认识我老师嘛，所以他就把那个麦克风给我老师，然后老师就说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是有授权的，我们是有拿到菲律宾政府授权，而且我们 publish 也有 acknowledge， 就是说有感谢你们的贡献，而且是你老板，我们有邀你老板来参加我们的 meeting，然后不知道是怎样，你们内部有问题，所以你们没有来 meeting 这样之类的。但 anyway， 反正我们在那个时候澳洲当下，我们三天后就要去菲律宾了，然后我们会跟你们老板开会之类的，
哇，
之类的。
这个回答好有力量，
反正就是反正一个反攻击的东西。但一个客观角度来说，因为刚刚讲说我老板得奖了嘛，所以在场至少80-90% 的人都认识我老板，反而没有人认识山姆这个人。然后山姆来踢馆反而很诡异。嗯，
他会砸他，
然后因为我在上面我就看着Rachel 就对他笑一下，我不意外这样，然后Rachel后来就超好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
嗯，
然后后来大家我们实验室人就会关心我说你会不会觉得很那个很被那个羞辱什么之类，然后就说不会啊，他He's not asking scientific question, but this is a scientific conference. 然后就说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关我的事，所以我觉得完全无感，就是政治上的吵架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说，我想一下，后来我们后来就是我们老板就是跟他呛完之后，就是不了了之嘛，就是没有，因为大家就是火蛮火爆的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就是私人那个就是群组里面有发现原来他是 on leave, 就是他现在不没有公职身份，那个人那个来踢馆的人他虽然以前是菲律宾政府的官员没错，可是因为他现在在泰国读 PhD, 所以他其实是带可能留职停薪之类，所以他是 on leave。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说你现在不代表政府身份，你怎么凭什么来踢我们的，说我们的东西是拿菲律宾政府的资料。反正但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踢馆，因为他可能就是我们东西被一样的东西但被抢先发表了，所以影响到他的研究进度之类的，但我细节我就不知道，所以他可能就是心生不爽，所以要来上，去年已经呛过一次了，今年还要再闹一次，然后觉得好吧，随便你，反正大家人大底下人都是聪明的人，他不会管你说你来闹这个我就相信你，这样就每个人都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这就是一个小插曲，那但就是一个临场反应，然后要怎么在科学的场合，但是要回应政治的问题，这样、
嗯、了解。没有，我觉得其实从头到尾是要感谢 Rachel 哎、欸，他有个
其实
是打一个预防针哎、欸，
先知，对他很早就跟我讲，然后我就可以有点准备了，
对对对，
没有说完全对，很淡定，反正我就他要讲什么随便他。再继续讲研讨会啦，因为你研讨会还有蛮多事情可以讲的。在研讨会的时候，就是因为之前说有要找推荐信的时候，有找一个东岸的一个大学的老师，然后我就有跟他，因为我们基本上只有去年见过一次，然后今年研讨会又遇见，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之前的推荐信要怎么处理啊，然后跟他再分享一下我的那些研究的内容，因为想说让他比较认识我这样。然后聊一聊之后，因为他想说他有在做一些比较政策性的东西，所以我就问他说：“哎，我刚才讲到的议题，就是说民众都不通报啊，那我要怎么让民众去通报？然后有没有什么研究可以去做这个 incentive 的研究？”然后这个老师他叫 Julie, 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写一篇 review paper？ 就是在探讨类似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在做一个行为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有8到9个步骤，比如说现在有 iPhone 的广告给我，什么 iPhone 16有智慧，有什么 AI 在里面，我先看到，然后慢慢一直曝光嘛，先曝光，然后同学开始使用啊，每个人都在用，然后你才会去慢慢去做到，哎，去查询，才去购买，然后最后才买到这些手机。它是一个行为跟社会科学的很多个步骤。然后他说想要做一个 review 在兽医的领域，我们在怎么人民怎么在做这些行政的流程上，然后。利用刚才讲说比如说你要买手机这观念，然后把它应用到民众要去通报疾病这观念，所有人都在通报，所以我要跟着通报，我要这个从众效应之类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写一个 review paper, 然后就超神奇，就是一个研讨会来随便聊一下，然后就是把自己的问题丢出来，我是丢出问题哦，结果去得到一个奇怪的机会。那我就刚讲说还没，就是我最近还比较忙，可能明年如果你还有兴趣，那我们可以再那个再讨论。
你没有当下就 say yes 哦。
没有当下谁 yes, 对，那我后来有跟我老师讨论，我老师也是跟我讲我的做法是对的，没有要马上谁 yes,、
哦、
好像我也不知道欸，我觉得我在那个情境下觉得不要马上谁 yes 比较好，可以就继续讨论，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嗯、就是我们也没熟到没有超熟，对啊，那你不能做一个 commitment, 我可以说我可以继续讨论，然后我们知道他的细节是什么，我们再来慢慢规划，给自己有点空间、嗯，但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反正就是 conference 这件事情让我就觉得、欸、好多机会这样出现，所以就是真的在 conference 找到工作真的是不意外。对，
蛤，你做这个研究我好有兴趣哦。
我就拿到一个跟 Julie 写一篇同一个 review 的一个机会、嗯、虽然他原本要答应帮我一个推荐一件事情，但我们就后续更进一步的接触这样、
嗯、好，那我小小的岔题，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之前不是有跟你分享说社会学心理，因为我很喜欢社会科学， 然后我也看很多社会科学的书，像那个什么快思慢想啊或者什么，他们其实都是从行为，应该都是从行为经济学出来的吧，心理学或行为经济学。
对啊对啊，心理学背景，但其实在做行为经
济学的事情。我超爱，我觉得超有趣，所以如果不要考虑什么钱啊或任何限制的话，这也会是我想要走的事情，就一辈子都在研究问题，想为什么，设计一个机制，然后让大家可以改变行为或者改变心态。
其实我的老师他本来可能就有这些概念，只是我们在这边他会把它弄得更详细一点，因为老师他有个 brother， 可能哥哥或弟弟是一个心理医师，
好酷。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在心理医师的里面有分 anxiety 跟 depression。 anxiety 是事情发生前你就感到焦虑，比如说我还没 final defense 我就觉得好焦虑，那我们可以怎么办？然后比如说农民假设疾病爆发前他就感到好紧张，隔壁的农场都一直在发生病，那我农场要不要发生病？所以是我要怎么 deal with anxiety 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听完到之后还是很简单，它就是像斯多格一样，不能发生不能控制的事情你就不要控制，你就让它去。那我们实际能做的东西就是什么，我们就给他很多情境 scenario ABCDE， 先跟你讲好这个疾病发生的时候会有五种情况，A 什么你的猪全部死光， B 怎样，然后你的猪剩多少，然后 C 然后你会有多少经济损失，你全部跟人家 go through 一遍，让他知道，诶，原来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五个情况，大概 90% 人都发生这五个情况，那我就可以比较安心。那发生其中的真的发生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你不能控制的事情，然后你就只能接受，但这个 anxiety 就会降低很多，然后呢民众就会比较有那个信心处理这个疾病。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模拟这些 scenario， 然后请人家来做一些问卷的回应，然后他感觉到心理上的一些什么痛苦啊或什么之类是多少。因为我们前面之前有一个社会研究是说我们要扑杀这些猪，那这些猪对这些农民都很重要，然后还有兽医师要做扑杀这个动作，你要一直砍一直杀猪，一直像屠夫一样，所以你的 mental health 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一篇 paper 在做这件事情，
这好有趣哦。
这个东西叫 One Health， 就是说原本是一个兽医的病，但它影响到 Public Health 人民，然后又影响到环境，因为你可能猪把它丢到那个河流里面就污染环境里面有病毒啊，或者你消毒剂就是乱撒，那环境都被那个化学药品污染，所以 One Health 就是处理这个人的问题、动物的问题跟环境的问题。然后这大概是从2004-2006年那时候开始研究，然后到现在也就是已经开始慢慢长大20多年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在台大读兽医系的时候其实就想做这个研究，但台湾没有人任何一个人读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问学长要怎么去做这个研究也没什么人知道，对，只是后来就是很好很顺利的就有走到我想要做的方向这样。我刚才讲说要去找大师聊天或者找小弟聊小兵聊天，就是还是研究生啊还是什么博士后之类的，我就有听到有个人叫他真的很有名，他叫 Roger Morris， 他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超级大师，他应该六七十岁，然后头发都很白这样，他就是一个老阿伯站在路边，然后看起来就是不知道干嘛。他的 presentation 很有趣，他就讲这个研讨会的历史，这个研讨会的历史就从1976年开始到现在，然后那时候大家还是做一个公共 public health 慢慢发展，怎么发展那流行病学之类的，然后他还讲说以前的期刊啊都是纸本期刊，然后以前做研究要怎么样子，然后吧吧，然后哪些病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反正它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听得懂的一个 presentation。以前研究就可能就算数学，就拿一张纸开始在数学上面写，你就可以算出推导出一些公式。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分子生物嘛，有一些 PCR 啊，一些很精密的仪器开始出现。所以流行病学的走向就变成很分子生物，就变成很复杂，就不是一般人能懂的。然后有人就问他问题，就是说蛮有趣的，这个问题蛮有趣的，请问 Morris 未来的研究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领域？ Morris 他的回应有点像是说，哎，我已经太老我根本不知道就是我连那个刚才讲的分子领域都不知道了，你还是不要问我这个好了，然后他就不回答问题的感觉就走掉了。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对，这个就是一个 PhD 的基本的人，就是你不懂的就说你不懂，他已经够老了所以他说他不懂也没有错，因为新的研究他也不用去 follow， 他就是已经享有名，就是他在他的年代已经辉煌了很久了，他现在就好好退休讲他的历史就好，然后让人家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这样就好了，与其他去了解什么分子生物这些真的是没有必要， 反而是很多就是新的人，可能都新的学者或者新的研究生弄什么 AI model 啊，去预测什么东西，这些让这些新的人来做就好了。所以我也遇到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些就是研究生们，他们就是弄什么 model 啊，新的 AI 要怎么结合 AI 来演算法来增加我们疾病的预测之类的，
很有趣。
然后就跟一些韩国啊、泰国或者欧洲的人交流，就蛮有趣，这样
很酷。
这个研讨会就是因为全世界各国人都有，所以我原本以为澳洲和那个澳洲音 Aussie 的那个口音很重，但其实也还好，因为大部分人不是来自澳洲，所以来自全世界各地。然后很多我们一到五，所以一三五都有一个 party， 然后这个 party 就是非常 social party。但好在就是上一集的时候，我就参加过那个 Pittsburgh 的 social party 之后，我就发现不行，这个 party 我真的
受不了，
我不能接受，就是它音乐太吵，非常吵。然后你要讲话很大声，然后又伤你的耳朵很不舒服，你喉咙也很不舒服。但是我们还是去参加了 party， 但我一样，我这次就做得更好，因为我就知道这个 party 会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跟 Rachel 说 ，Rachel， 我们就 1.5 小时，等冷见，我们 1.5 小时后离开，我们先去强迫我们自己社交，跟三个人聊天，
设好一个，
因为 Rachel
任务，
对 ，Rachel 他是美国人嘛，但他在美国人里面也是比较 introvert 的。而且很好，我们就志同道合，我就跟一样去社交，就是狩猎完之后马上回家。
很棒欸，欸，你每次都在进化欸，参加同样的活动然后有不同的策略。
对，我就知道哦，好，这种 party 老师都要去，还是必须要去，因为大家一起去嘛，就是你要一个从众啊，没办法，只能从众了。我也是迫不得已来。但我来了之后我知道我要早点走，反正我早点走没人鸟我，对，或者我不喝什么酒没人鸟我这样。所以我跟 Rachel 还有两个其他就是不同实验室的同学，就我们就搭着 Uber 就提早回家，然后就觉得快开心，
开心，能量也没有耗尽，
享受到有 party， 但又享受到自己想要的宁静。这样
就跟我那时候去高雄，我们晚上吃完晚餐有那个水疗区可以去玩，可是因为我们的行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空白的时间，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欸，等一下那个大家开始吃到一半，他会站起来开始敬酒，各种像尾牙那样，然后开始聊天，我就说我们就趁那个时候溜走。结果我们策略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水疗区完全没有什么人，我们就享受了非常三个 I 人就非常宁静的在那边泡澡。然后泡完以后就闪回房间，
真的是，
啊，
然后因为我们老师是 拉那个阿根廷人嘛，他后来就跟我讲说，就是拉美人是有自己的那一种，就是他们都拉美人比较 extrovert 一点，就是很外向，然后喜欢跟你很好跳舞，他们喜欢跳舞之类的。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这种背景，所以他也知道这些人可以怎么玩，然后这些人玩的底线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是每个文化的人都有这种东西，有点像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啦。像我有发现我的优势其实是亚洲人，我跟亚洲人都可以聊得超顺，就是泰国人都很喜欢跟我聊，或者韩国日韩，对，就是会发现，欸，原来我去聊这一块是很容易的，就比如说台湾人切入泰国的人小圈圈，他们就维权，我直接切进去超顺，就没有什么问题，无痛进入这样。但如果有一些拉美人，我可能就觉得有点困难，我也不知道，可能种族文化还是有点差别。在研讨会上，因为强迫要社交，所以我有点发现某些优势跟某些劣势。但这些东西不是有些东西不是你能决定的啦，它是你的背景的东西。对，好，那先回到那个刚刚说我跟那个 Rachel 还有其他人提早走了这边。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学也不算学姐啦，她应该她比我晚读 PhD， 但她年纪比我大。她就评价说你跟 Rachel 都能那么快毕业，然后你们都有一些坚持什么之类的，他就类似说，哎，你跟 Rachel 做了差不多一样的事情，然后不像有些人都在玩混混混之类的，就是来有 party 就继续就忘记原本自己的正事之类的。因为我那天我离开 party 之后，我还要去写论文，因为我有个论文那个要交稿，就是截止线要到，不行，我心里就有包袱，就没办法真的是放开玩，然后。但我就听到他给我这评价，说我跟 Rachel 都可以这么快毕业，然后我们应该有什么共通点，我就想说因为 Rachel 本来就是我的 hero， 这样就我就超尊敬 Rachel， 所以我就听到这评论我觉得很高兴，就我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才会跟 Rachel 有点像。这边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因为老师真的超忙，然后老师又在 party， 然后我就那天心很急，我就跟老师说 我叫 Rachel 帮我改论文，但 Rachel 不是我在那个就那篇 paper 的共同作者，没有 Rachel 是就是我们只是实验室一个人，他是好心帮我，我跟他讲说老师真的太忙，你帮我看一下，因为 Rachel 已经毕业了，然后在做博后，然后 Rachel 人就很好，他就帮我看，然后给一些建议，然后就说，然后我就跟老师说 Rachel 帮我看完了，你觉得我可以送了吗？反正因为我知道你太忙，你绝对没空看。然后老师就说你 Are you confident? 然后我说可以，他说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反正老师又不管我，然后就送了，然后最后就被 accept、就是在两三天内被接受。反正这件事情是很好，反正就是有瞬间完成我要的目标。然后在后面来就是到菲律宾的时候，我就问老师，就是说他的指导风格，因为我们老师的指导风格就很像放牛吃草，把你丢在那边然后不管你，这样你不去找他了不管你，他你要毕业不毕业是你家的事。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的 mentorship 一直都这样吗？还是你有改变什么东西？他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但他就希望尽力是那个把每个人都可以逼得很独立。他说不像我，像我刚才跟 Rachel 改论文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这样。有些人可能就会对老师生气，说：“你怎么都不看我论文？”他跟我讲，然后就说：“有些人跟他的那个 mentorship， 他就觉得说我这样不管你，然后你会很无助。然后我的每个人做法，每个人遇到问题这无助的时候，他的选择会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还不错，去找 Rachel 帮忙，然后把这件事情完成。他就说这样就是培养一种独立性，他就把你丢到泳池里面，然后让你。”给你泳圈，然后问你说：“你会游了吗？”你就自己就要游起来之类的。他就一直强调说，我们实验室的人，很多人的那个独立性就会比别的实验室好很多。因为 PhD 的指导不是说什么老师给你 idea 你就跟着做，而是你要有一种独立去想你到底要什么，然后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这样。对，然后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我还蛮算独立的，可以把任务完成，就是没有人会跟你讲说要怎么完成这个任务，还是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很有趣。
我先讲澳洲到底哪里好了，因为我在跟一个 Ohio 的朋友就狂聊，因为我就聊得很来，然后他是一个中国人，但他很支持香港，应该也蛮
累推。
然后，但我们就聊得很难，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澳洲好的地方在哪？澳洲就是一个英文背景的环境，大家讲英文嘛，生活作息也是比较欧美一点，但它的建筑很漂亮，不欧又不美，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但它又自成一种澳洲感。那好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文化又进来，很多中国人、什么韩国人、日本人、泰国人就进驻澳洲，所以大家接受亚洲食物的那个接受度非常的高。所以你的工作，你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 OK 的，然后你食物又超好吃，然后你又没有到超贵，然后就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因为像美国是一个基本上危险的地方，很多地方是危险的，澳洲就是超安全，你就完全不觉得说什么，他们就我们就是说什么流浪汉，他说流浪汉是香的，也不是说香的啦，就是流浪汉没有臭味，那为什么又没有臭味？因为流浪汉可以去海边洗澡，因为雪梨到处都是海，他就是港湾，然后到处都可以去海边，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好笑。就他们流浪汉都没有像美国这么 aggressive 这样。然后我有发现这城市也是人都超年轻超漂亮，年轻啊，就有一种生命力的感觉，
完全懂
这城市很
对，
很棒，
完全理解。
然后缺点可能就是离世界各大地方都很远，
好棒，我最喜欢这种。
哦，真的，可能离美国很远，离欧洲也很远。可我朋友也说这是优点，他说就是表示不会有地缘政治，不会有战争之类的。
啊、
讨论就是我跟那个 Ohio 小同学讨论。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是不是视野太狭隘了？目光如豆，觉得美国最好。到了澳洲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城市。后来就觉得说，美国其实就只是在中等的国家啦，就是不没有到最好，但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好。但还是有很多就是可以去考量的地方。然后结论就是，我觉得，可能旅游的地方还不够多。还可以再更多旅游，然后去寻找心目中值得退休的城市。
这是你第一次去雪梨吗？
我去过墨尔本十年前，然后这是第一次去雪梨。但我觉得雪梨这次体验比墨尔本好。
真的吗？
有一点，因为墨尔本的时候是十年前，我的英文还太烂，我整个听不懂那个澳洲腔，然后很多我就是那时候有点挫折，就觉得我自己怎么英文这么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在农场工作。所以是变成像有一种有工作的一种身份，有一个 responsibility，所以是有点压力的。那我就听不懂农场主人说什么，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废，我也觉得我很废，然后就觉得 所以可能这些心态都有影响，然后就让我觉得那时候体验没有到像这一次这么好，因为这次我已经英文已经完全 无感了，就是没完全没有问题这样。我去澳洲剪头发、欸、然后是一个什么约旦人帮我剪，他 Jordan 是约旦来的一个中东人，然后帮我剪头发。
因为如果要比较的话，因为我是纯旅游，我没有任何的责任或干嘛，要选两个城市的话，我会选墨尔本。墨尔本其实跟你的体验很像，很年轻，它又有欧洲的四季的变化的美，地广人稀，就是有我很喜欢的那种大公园啊，湖边啊，就是可以散步，生活机能又还算方便，所以它结合了各种好。而且我后来去查那个世界宜居排名，墨尔本就前三。
哦，有可能因为雪梨可能还是人太多了，墨尔本才会人少一点。
对，而且毕竟城市还是会有城市的问题，比如说街友的问题啊，或是就城市的治安还是会比较差一些，墨尔本就比较没有这种状况。对，而且就算我因为我是在去欧洲之前先去澳洲玩的，就算我这样子澳洲这样抱完了一圈以后，我对墨尔本还是念念不忘。如果可以退休的话，我要去墨尔本，
很适合退休，真的是退休前三名，
真的超棒。
因为我们一起去玩的这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人嘛，他有人在意大利工作过，那就欧洲嘛旅游过，他说我就说比较意大利、美国、明尼苏达跟这个雪梨、他还是说最喜欢雪梨，因为雪梨的安全度就是比意大利高很多，意大利你会担心被别人偷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真的很
棒，
反正还有很多，还有这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发掘一下。对，不能目光如豆，觉得美国最好，这是我的心得。
真的、
我忏悔，
好忏悔一下。但我还是觉得你会很喜欢欧洲，以你就是跟我分享过的那些居住条件啊什么的。对，
对，我今天有跟别人聊天，然后也有讨论到类似的事情，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还是要在美国工作吗？”我就说：“
应该是吧。”对。
应该还是十年内还是想在美国工作吧，因为以研究来讲还是最好啊，研究这件事情或者工作这件事情、那你赚完赚够钱去别的地方退休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当你把你的一个东西冲到最高点了，那后续就没差。因为像这一次办在澳洲，他主持人其实是我老师的老师，整个研讨会的最主要的那个主办人，总招的意思，总招其实就是我老板以前他在博后的老板，然后他原本就是在美国当教职，然后最后去澳洲兼就是当教澳洲的就是流行病学的职位，然后现在就已经半退休在那边，他就是主讲这样。然后大家也有以前他们前面有个 workshop， 然后大家也有问那个人，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为什么他要留在澳洲不留在美国，然后就分享他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然后大家觉得很能理解。当你的声望都已经达到一个顶峰了，就是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很棒，好，祝福你。
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过境到要去那个菲律宾篇了、这边我讲一个我缺点的，我观察就是研讨会认识很多人，但我发现我的忏悔的缺点二，就是我发现我都跟正妹聊天。
我不意外，
我的一个小缺点，
笑
死，就是你说你像有一个德国男生、白人男生之类的，就是我不会特别想去跟他聊天，他可能也不会特别想
过。你抗拒同性的那个很强耶。
对，可是我切入那个就是或者说什么亚洲女生、黑人女生也可以，就是就切入就会很快，然后就可以瞬间很快就可以聊起来。可是白人一撮男生在聊天，我就完全不会想切入。只是我，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其实好像也是一种缺点，
就是你的
一点点啊，一点点
偏好很明显，
就是可能会丧失一些东西。因为我可能也可以在这些白人男生里面可以挖到一些好东西，但我就 miss 掉这些东西。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啊，这不是没意识的、
okay.
是有意识到自己要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找男生聊天。但乱聊有时候还是会有啦，就是随机的一些，就我刚才讲说我们要狩猎，就我们一个 team 每天去抓
猎人的任务
回来，
嗯，
对，猎人，然后明天再回来分享战果、明天早上说你跟哪些人聊完之后
得到什么，
然后你发现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很有趣，然后我们以后可以做什么合作，这样
好有趣
哦。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读兽医系里面，因为兽医系里面女生真的很多，
好意外，
大概一半女生一半男生，所以就会很习惯，就觉得说就直接先跟女生聊天也没关系、 不会特别想去找男生聊天，除非真的没有女生。
哎、欸，可是你很强哎、欸，因为大部分男生都不敢跟女生聊天哎、欸，就大家都会先找男生熟了以后再去找女生，就你的逻辑真的相
反。真的吗？
对啊，
你说男生大部分会先找男生聊天，然后才会去找女生聊天。
我的观察是这样，
不知道，没有我没有去想别人的想法、嗯，我就只是想我自己的想法。嗯、然后我刚才讲说这是专场，我会发现我就是找那种日本的亚洲老师，然后韩国的亚洲，就是我们就聊得很舒服。我觉得这跟文化真的有关系、嗯，就是你就知道日本文化，然后他们比如说日本人的内敛，你可以马上看出来，
嗯、你很会读
他在
躲你
之类的，就是
或干嘛。
对对，阅读空气的一些东西，就是你知道他可能现在要怎样的。因为如果是美国人，他可能就完全看不懂你的那个阅读空气，他可能就是很白目的干嘛之类的。可是如果你知道日本人他可能失去兴趣了，他有一些生理上的小动作，你要让他赶快留个时间，赶快哦，那我们等一下再聊，先忙你的之类的。反正我可以观察出一些就是一些小动作，人家现在想要做什么，然后哎，这空气我们适不适合继续聊下去这样。然后因为他有遇到一个北海道老师，然后他是一个他不是在北海道大学，但是他在北海道的那个一个学校洛农大学，然后就聊得超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有一个奖学金可以申请去北海道做博后研究之类的，然后超开心。然后说因为北海道是比那个明尼苏达还不冷
啊，真的吗？
然后又超级地广人稀，
还不冷哦，
没有，就是又一个就很多各种机会的可能性，就觉得哦好棒，就是未来都是有机会做到，你想要真的很想要去北海道是也
可以。那个学校是不是就是那个啊银之池的学校啊？
其实不是，银之池应该是北海道大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我
现在
讲的
是
一个洛农大学
还是什么？对，好，没关系，嗯，
好，没关系，不重要。然后这边我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 gap year 这件事情，读完博士后的 gap year 就是这一种。比如说我突然觉得在美国好无聊，就去 gap 一下一年在北海道，然后就申请一个奖学金，然后过去做研究，又可以在北海道生活，
好
开心哦，我觉得超赞。就人家的 gap year 可能就是打工换宿一年去干嘛，可是我的 gap 可以变成是我一个学者身份，然后有一笔钱让我过去、嗯、我发现这个就是学术界的 gap、嗯、就还蛮有趣的，让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或者去你想要的地方学习这样、
嗯、开心。
这研讨会就开了很多未来的机会，
跟你聊完天都会觉得人生充满可能性。
很多，对啊，很多可能性啊，因为就来所有人来自全世界各地啊。然后我演讲完之后其实也是有跟德国的 team 聊天，他们东西也很有趣，就跟我的东西有点像但又有点没有完全像，然后我就觉得说诶，那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嗯、对啊，所以就是遇到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就诶你们那边生，我就问一下诶什么像丹麦来说诶你丹麦的生活环境还好吗，就是各种打探，没有问你，因为有时候聊学术太无聊了、嗯、就纯学术，没有想没有没有知道你那 model 怎么建，不要跟我讲，来聊你的生活好不好，你那边吃什么住什么，然后你的什么你休闲都在做什么，我觉得这聊天是超好玩的、嗯、好，就接到菲律宾篇，这边就是我跟老板还有二老板，就是我们副主任，然后他叫 Sol 他是这名字是一个太阳的意思，西班牙文的太阳、嗯、所以我是一个她是一个女生，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超级好的人，超贴心，然后我老师就是很高大，我老师大概185左右，然后很高大的，我老师是意大利裔啦，所以他是比较偏白人一点，但他的国籍是阿根廷人。反正我们去一起三个人，就是我们去三个人去解菲律宾任务，就是我们要把菲律宾的东西关卡给破关，因为等于说我们就帮菲律宾做一个教育训练，然后我们把这个，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去菲律宾，要把这个我们的 training 给他 wrap up， 然后等于发一个毕业证书给大家，就是graduation ceremony 这样。然后我要做三四个 presentation， 就是包括我的研究，然后包括因为 Rachel 是上次跟我一起去的，那现在他也在做菲律宾的东西，所以我们 Rachel 有一些东西我要去帮他执行，就可能一些问卷啊或一些 workshop， 然后去 moderate 这些 workshop。然后因为那个刚刚讲那个副主任Saul 跟我老板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所以他们就是很自然，就是我走进来什么都不用准备，一切都是很顺利，然后结果也都超好。然后我就压力有点大，因为我就觉得我可能英文语言不好啊，或者什么样经验不够，就有时候我讲完之后，比如说我大家就是照着这 QR code 去扫，然后你会打开一个 Google Docs， 然后你把它填填填填填，我讲完之后好像没人听得懂，我想靠，是我的问题吗？是我讲太烂还是怎样？没有，但我就有点挫折。 但然后我就变成分小组，然后我就是 in person 下去跟他哦，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就是我们有四桌，所以我们讲四次这样。所以第一点，我在当下的时候其实有点紧迫啦，紧迫一个就是说，一个可能说我的表现可能觉得没有像两个老板这么好，但我又可以同时就知道他们有30年的经验，我可能才3年的经验，我当然没他那么好。然后我就觉得想说，然后另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那个论文，纸本论文的时间就刚好是在这个上个礼拜，所以是很多时限卡在一起。还有我刚刚讲说 paper revision， 我好几件事情卡在同一个礼拜，所以我那个时候上就是这一周的一二，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个面相都很差，就是可能都很惨白。然后隔天瘦就过来问我，他看我在准备投影片，他就说，就是如果现在 well being 从1到10分你大概几分这样、哦、然后就问我说我的心理状态，
好暖哦，
然后说大概7到8分吧、
啊、
但对今天来讲我大概觉得5分，反正我是 overall 大概7到8分的紧迫。反正 瘦 就很好，他就是一直在关心我的那个
mental health，
就是我的 PhD 的一些 program 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我就是要在星期三的时候要在死线前要交出一份档案给说我的 committee、嗯、星期三我又还在菲律宾，我就很难分心做很多事。但所以反正我们最后还是我有顺利完成啊，在那个晚上有时赶死线的时候把它完成掉、嗯、然后老师又帮我一下，对，反正就是结论是好的，只是当下那个我的压力我就变成那种 tunnel vision， 就是我只看到现在我能看到，我连那个就可能社群平台我都不敢滑，就觉得我说不行，我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重要、嗯、我必须要就是很专注在这个东西上面、嗯、然后就变成很无聊，没办法开玩笑、嗯、或者干嘛之类的，没办法放松，没办法就是享受现在菲律宾就是大家还开开心然后乱聊天之类的，可能就是可能放松会更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人啊，就 human， 我们就是瘦也跟我讲说，如果你不紧张你才是不正常，因为你就已经快要做你的那个 final defense 的时间，所以你通常一般就会这么紧张、
嗯、那我这边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基本上在正常的时候你几乎每天都会传讯息给我，然后你在这一周完全都没有传，其实我有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你可能在那边飞来飞去很忙，心里那时候想说我要不要传个讯息关心你还是干嘛的，我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我没有特别做的原因是想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在很忙的状态下看讯息的人，这会是一个干扰还是会是一个加分，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做，但我有感受到你消失了而且我也根本就搞不清楚你在什么时区好好笑，
我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我在什么时区每天醒来在不同的国家，有时候醒来在新加坡，有时候醒来在菲律宾、
啊、嗯，
反正对，我觉得我在这边的体会就是说比较这件事情还是有一点影响，虽然我就知道明明就绝对不能跟他们比较，他们就是太强，他已经多我30年的经验，我才当然因为我只有刚刚说我第三次去菲律宾，但他们常常去什么就是东欧啊，去乌干达啊，去什么肯亚，他们就是拉丁美洲，他们两个都是阿根廷人，然后就是一直run这个 program 已经有10多年，所以他们可能去过30场 conference 或者30场的 workshop， 所以每件他们都看过各种奇怪的事情都看过，那我经验不足，然后我们是一个 team， 所以其实他们 cover 我很多，我都觉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我老师 也默默在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就说他一直在讲这件他一直在讲一句话，就那个 when the time comes， 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去立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感觉只是时间还没到，你都还在准备，一直在准备等到那个时间到的那一刻、嗯、就我觉得老师一直在给我这种，他没有很直接讲，因为老师不是会直接说诶、欸、你怎么样，你要不要关心你之类的，他可能偶尔会讲就说、欸、are you okay， 然后就说 okay 这样、嗯、可是 soul 就会很仔细的关心说你现在 mental health 可以吗，那你现在怎么，如果你觉得真的压力很大可以打电话给我啊什么之类的，
好温暖，嗯，
对，因为我们老师就有30年的经验，所以就觉得诶，整个只要他在基本上再怎么烂再怎么乱都不会太糟，结果都会是很好的，所以是一个很安心的 comfort， 就是很安心的 workshop， 就刚才讲说 when the time comes， 然后我就最近就是因为回来之后有时间可以看一些 social media 的时候就是在看到那个就是 Rafa Nadal 退休、
哦、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传给
你
一个，你
有分享，
他有拿就是14座的那个法网大满贯，
他是你最喜欢的网球选手吗？
是是是我最喜欢的，我比 Roger Federer 还更喜欢、嗯、很感慨啦，就是很感，大家看的时候其实都很感慨，但就是会觉得说每个人的辉煌的时候都会有结束的时候，这时候他过去他从可能18、19岁到现在40几岁， 三十几快四十岁这样，就是辉煌都会结束。像我刚才讲那个 Roger Morris， 就是那个很强的流行病学大师，他已经结束到他的辉煌时代。但当那个时候来，某个时候来的时候，就会变成又会是每个人，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辉煌的时间，然后那就是你 leader 的时代。然后就觉得跟老师刚才前面讲到这句话，就蛮反映到的。不是说我现在表现不好，只是时间还没到。这我给我自己的一个一个借口啊，就是说，哎，现在的有时候都只是为一个未来的铺路，某一天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铺这些路这样。
对，不用担心，你会顺顺利利的啦。
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压力稍微大的时候，然后就想一句话，杨紫琼应该就是演那个《
妈的多重宇宙》。
对对对对，他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不要用你的能量去怀疑，要用你的能量去相信。然后就一直在对自己说那句话：不要怀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就是与其花时间内耗，不如相信我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做得到，可以，就是只要规划好就可以做得到这样。
自我洗脑。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会又想到就是辉煌这件事情。就明尼苏达后来就是根据那个 Roger Morris 的讲法，就我们其实是一个流行病学的发源地。就我都不知道，我就参加完这个研讨会之后，发现我学校好强，就发现原来在什么1970、1980年代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有名的人都来过明尼苏达做博士后，或者当什么就是助理教授，然后之后再去别的地方，然后再经营他们 lab， 然后再把后来把一些地方做得很好这样。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地方不会突然的有名，是人去经营它，然后才让它变得有名，才会让它变得那么厉害。就像康奈尔，因为国际学校不是会排名吗？康奈尔也不会是永远都那么厉害，如果他人很烂，他就会排名往下掉。是人去维持他的这么好，是一些学者在这边做研究，然后吸引更多。我听说比如说在我这领域里面，西班牙有个很强的团队，我还没有读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团队，要慢慢看 paper 才知道，原来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在巴塞隆纳有一个很厉害的流行病学团队，然后就觉得我也想加入他们，因为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有一个吸力，然后把人拉过去，然后你才会在那边做出一些东西。然后明尼苏达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可能他可能会吸引一些其他学校的人来这里，虽然这边冬天很冷，然后但大家都会在这里就是汇聚这样。然后刚才讲说那些老师们以前都有一些什么，就是老师们的金黄时代嘛，就是那什么，以前他们在做博后的时候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发很多篇 paper。然后我就想到，会不会其实对我跟 Rachel， 因为我们 Rachel 就是我学姐嘛，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金黄时代，我们就是在做某一块的研究，然后二十年之后，假设我们还有在做这个东西，那它就变成二十年前的 paper，然后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就一样，它是一个历史，那但很有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个 generation 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回顾的话，就是我觉得小结论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算是因为读博士班是一个蛮大的赌注，在读之前我就有想过说，好，假设我就是想说要让自己不要后悔，那就是就算读了然后辍学，就是说真的读不下去，然后回台湾，它也是一个我的 scenario ABCD 一个其中一个，然后我连最坏的 scenario 都能够接受，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中了超大奖，就是觉得这边就我去做一个赌注，它可能发生 A 到 F 之类的，然后就发生一个我觉得超好的状况，就是这里的环境都是觉得我觉得超爽。像刚刚讲，我老师跟那个授课副教授那个副主任，然后 Rachel 这几个都是我觉得超级好的人，非常的聪明，然后又非常的体贴人家。然后因为我知道我表现不好，有人懂什么会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说你怎么做那么烂之类的，会用别的方式来关心你，说你给你什么建议之类的，然后觉得这些 mentorship 都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因为我觉得 Rachel 就是算是我在整个读博士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帮我超多事情，因为我是跟着他的脚步，他是做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非洲猪瘟研究，然后我是做菲律宾，但他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做博后嘛，所以他的题目也变转到跟我一半是菲律宾这样。然后他是一个很利落的人，就是他有时候我跟他提一些问题，他就直接把他砍掉，说这个不要，我们不要讨论这个，这不重要。然后我是一个很发散的人，我可能 idea 很多，就是我会讲这个还不错，然后就会聊。刚才讲有四个人，我跟我老板，然后 Soul 跟 Rachel， 其实我跟我老板比较像，就是 idea 一堆，然后乱七八糟，有人跟你走过来就开始聊，跟他讲，然后讲一讲，然后别人又来，然后就看你就忘记什么事情， 然后 Rachel 跟 Saul 他们就是很利落的人，可以帮你慢切掉切掉一些东西，然后你不要处理这个，你去处理这个，来你去做这件事情，这些配合就是我觉得 team 就是需要这样，就是
不同的人
要有各种个性可以互相配合。
但我觉得你很好的地方是你不会在别人删除你的想法或者是否定说这个不能这样做什么之类的时候，你不会 defense， 你会觉得说、哦、OK 我接受，然后我们继续往一个比较 narrow down 的方向走。就有些人会不爽欸
因为我就知道我自己不是利落的，有时候我看的那个角度没有这么全面、但有人可以像其实你讲，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利落的人，就是你不会，你讲话不会太多赘字你不会，就是你这想很多才会
精准
讲一点点然后我刚才讲说我跟我老板就是哦 idea 来来来，那我们就是个 ABCD idea 都一起混进来，然后但是他就很不具体乱七八糟但是有时候也需要这些乱七八糟才行生出新的 idea、反正蛮有趣的，就是我在观察我们实验室这几个人的互动，然后就是跟我们反思我们的研究为什么我们可以合作这么顺利、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 idea 很多，有些人就是可以执行力很强，然后这样配合起来就会让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我刚才讲说为什么，因为他开头讲说什么中年男子就讲话很多就是我老师就是一讲话可以讲两个小时的人，然后在 conference 他但他会有人举手打断他，他都会停然后、你讲，然后就再引发，比如说有人刚才讲说，比如说我刚才讲说什么农民扑杀，然后讲一讲就开始讲这个很有趣，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再说什么，然后就讲到完全离题的东西，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那个副主任Saul就会马上打断说时间到，我们要赶快转移到我们下一个阶段、对对，所以就这种大家这种配合就会变得让这件事情又有趣，然后又有达到它的效果、
了解。
我还有一些想法是一些关于新加坡菲律宾的一些，就是关于就是居住，我就觉得说菲律宾还是非常的湿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痛苦
好笑，
因为、我有去，因为我这次去那么多国家嘛，澳洲、菲律宾、
排名下啦，
像日本很干净是一个逆商的情况，是不容易的，你要怎么去让一个环境保持非常整洁、简单、干净、舒服，是需要很多付出的，
没有错。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虽然很多国家都很乱，但少数能够维持这个 entropy 很逆转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像澳洲的雪梨就很漂亮，就是说他们什么歌剧院为什么这么白，我朋友跟我讲说他每天擦、或者什么路人每天或工人去扫那个轻轨的轨道每天去扫，所以这个城市才有办法维持这么干净、就是你城市要付出这些代价去做这个维持才会漂亮、但你完全不维持就是乱七八糟。对，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假设我超有钱，其实我可以在菲律宾盖一个超好的东西，可是其实
你不会喜欢那个环境啊，
还是感觉那环境还是不一样、你比如说盖一个豪宅，可是你旁边还是一个猪圈啊，这样子样，就是你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菲律宾你知道买房要多少钱，超便宜哦，我们这边学费大概15000，然后15000美金就可能40-50万台币，然后我这边有个菲律宾蛮好的朋友，他就说这在菲律宾买房你只要40-50万台币就可以在菲律宾买房，
买很不错的房，
就可能一般的房嘛、所以他缴学费其实缴掉一个房屋的钱，就对菲律宾来讲这个学费是很恐怖的、总之就是便宜却让人完全不想买，然后就觉得对于钱这件事情的体验又差很多，就是因为澳洲也有一个纪念品叫做 Paddy's Market， 你大家说你要买纪念品都去那边买，然后就 去买，我就看全部都一块一块一块，全部都 made in China， 像你之前讲说在 LA 什么、
不行，我买不下手欸，
就是你真的好的朋友你不会想送他 quality 很烂的东西，而且
我买
不
下去，
知道
真的就算很便宜我也不会想要买，
但菲律宾就是更另一种极端所以我就觉得QQ
欸，那最后讲到钱我要小岔题，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不算是被诈骗，但是就是一个信用卡刷卡，好，我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前阵子要改一个 PDF 的档案，然后 PDF 的档案要修改的话，除非你是有正版的那个 Adobe 的全部解锁的功能，你可能才有办法去编辑那个 PDF 的 file， 但我就没有，首先我没有这个服务，然后但我又想要这个功能，所以我就随便，我那时候很急我想要改一个文件，我就上网找了一个什么 PDF edit 的一个功能，一开始进去这个页面的时候他就直接让我用哦，直接让我改，我就想说太好了吧，免费的， 好，改完之后我要按那个 save 的时候，他就跳出一个付款的那个账那个文件，就说你要花 1.99 美金来去接受这个服务。然后我想说 OK， 使用者付费我愿意付，这个钱又很便宜，我就改一次性的，我就当下不假思索的输入了我的信用卡账号什么什么。结果隔几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账单，发现我有一笔钱是扣了50美金。我想说蛤，我已经从美国回来了，怎么会有一个扣50美金的东西？当下立刻想说我该不会被盗刷了吧，在美国盗刷吗还是怎样怎样怎样，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说诶，抱歉，我有一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刷了50美金的东西。然后信用卡就说好，那我们会去帮你追查这个卡，然后同时把我的那个信用卡停掉。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不是有就是订阅了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从他们的 IP 还是啥的看到说那个是一个网络的比较像是有个软体的公司而不是实体的那种商店。我就回去翻我的那个账单还是什么的，我就发现对起来了，就是我去解锁那个 1.99 美金的服务之后，他开始给我自动每个月都要扣款50美金，我吓烂、哦、超级恐怖。
然后你就不想要同意这样，
他其实有点诈骗，因为我就去市场网，其实是我妈帮我找的。
那你就把那个卡
剪了，就立刻，因为我就收到账单想怎么会有一个50美、嗯、然后怎么会这样，我就去翻我的账单，结果我就发现我在那个1.99 美元的那个账单里面，他写了一条说哦，这个是一个续订的条款，就是接下来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扣你50美金。
太扯了，太贵了。
我整个下午想说 Hello， 我只要一次性的服务，我没有要跟你订阅什么东西。我就跟我妈说我好像被就是有点像被坑了被诈骗了，他就是用了我的信用卡之后他就会这样子一直扣一直扣。然后我妈就是也是帮我查了一下那个网络上的一些论坛，在 Reddit 上面就超多人跟我一样受害。然后一开始我就是还很有礼貌写个客服信给对方，就说嗨，我只是要使用一次性的服务，请不要帮我扣那个50美元，我不需要用到，这样请帮我退掉。我就一开始措辞超级的有礼貌这样子。看完那个 Reddit 论坛之后我整个火就上来，想说原来那么多人一样跟我受害，就是大家都说他们退不掉那个钱，他们就是这样傻傻这样一直每个月这样扣。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写一封他拒绝不了的客诉信，我一定要想办法达到我的目标，就是就算我剪卡怎样了 whatever， 我还是要就是做这件事。我就写了一个客诉信，很凶，非常的情勒。但是他当下他一收到信十分钟内他就直接帮我刷退，我就觉得真的是要硬起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还直接把那个 Reddit 的那个论坛的那个账号就说我看到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受害，而且你们还不愿意扣款，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的三个 action。 第一个，我会打电话给我信用卡公司跟他们说这是一个诈骗的网站。第二个是我要去报警，然后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就是警察局说我要 block 你们的网页。第三个，我会把所有你们回应我的 email 我全部都要公开在 social media 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接下来会公就是透明公开所有你们对我的处理态度。十分钟后他就给我退款，
好赞哦。
然后我妈就说诶，那你要不要就是造福其他人去那个 Reddit 上 po 你的那个客诉性的模板。其实我就很不开心，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他真的在付费的时候完全没有跟我说他要这样每个月扣扣扣扣扣，我就蛮不开心，所以就觉得这样欺负我我没办法接受。
他可能就是要骗一些没有在看你自己信用卡刷多少钱的人。
对，
有些人就是不管自己每个月被扣多少他就是随便付这样。
对，我觉得我也不是对钱非常就是掌控到那么细致的人，但是如果是账单的话就每个月我都会这样很快的看一下，确认说诶，对，这些钱都是我花的，结束。那刚好有一笔非常50美金，我想说我从美国回来为什么还被扣钱。
所以这件事情处理多久啊？听起来是要处理来回一些
信。对， 我大概花了3天的时间嘛，因为我很着急，我想说我很怕他就会恶意的一直这样扣，而且我越爬那个论坛我越惊呆了，想说怎么办，大家都一直就是请求求偿失败，然后每个月都这样子扣，我又不是住在美国又不是有钱人，我干嘛这样每个月给他50美金。所以我就很凶的写了一个信，我也是不愿意。
如果说就 先把卡解掉。
解了啊，
因为我记得你是台湾的卡对不对？
对，
因为台湾的卡好像都可以卖换一张卡，就说这个是没有经过
对，嗯，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后来就是 我有去打电话信用卡公司，如果有一些账单你是跟当地就是订那个续订合作的话，你不去特别把它解掉的话，它就会自动扣关，管你什么新旧信用卡。我听下，我当下就觉得好恐怖，我换了卡还是会被扣吗？我一定要想办法终结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
OK
对对对金钱的案例啊。就相反的例子是，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存款了还是怎么样，就我对金钱的安全感跟我一开始在大学啊或者是在刚出社会的时候是已经，我觉得状态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现在我花钱我不会很计较，只要是我认可说我想要这个体验这个消费的话，我不会一直去嫌贵或者是觉得说啊要货比三家或是干嘛。我现在还是会看，但我不会这么纠结要比如说买到最低折扣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就要花钱买一个方便，或者是我就要花钱买一个安静或是品质之类的东西，这个钱就算可能有点小贵或什么，我还是会觉得不行，我还是要买。这跟我以前就没有赚钱的时候心态不一样，我就想我的那个生活费一个月才几千块，我不能这样乱花钱什么的，就心态蛮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今年观察到自己在金钱这件事情上的一些转变。
如果是因为价钱而买就不要买，如果是因为价值而买就他多少钱都买，
越来越可以体验这件事，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有，他只是便宜，然后便宜的垃圾20块玩偶，
对啊，你买回家你也是增加一个垃圾啊。
他如果他是很好的东西，那他贵就是他有，他可能不知道他有他的价值，然后你觉得这个价值在你的心中是合理的，我就觉得可以。
我发现我花物质上的消费花的很少，就我不太会买一些什么周边的东西，然后物品类的东西。像我的比如说同事有什么，他们都会收集一些扭蛋啊什么，就我都完全没有这种，而且我也不喜欢有很多东西。但是只要是出国玩啊、上课啊、学东西啊，大家都说啊这很贵啊，网球课啊、画画课什么之类，就是然后我就花得很开心，我就是完全 OK 学费多少我就直接缴，这样愿意花大钱的地方是就还是会还蛮愿意花。岔题了，好，回到你的。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观察到啊，在菲律宾的一个 meeting 的现象，但这边我觉得是客观的，因为是我观察的。讨论我们有男有女，刚才讲说兽医领域其实女生不少，所以在当地的那个什么公务公职兽医师女生也是不少。可是讨论都是男生在主导，比如说我们三个小组，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说你们，我就说你请你们每个人先分享你们的 idea， 然后我们再交流，我们先找出我们共同点。所有人讨论都是男生在讲，就是中年男生就进来，讲啊，然后在那什么，不同的中年男生开始讲，所以我就观察到这件，就可能就是 mansplaining 嘛，是有这个字吗？
对，
是什么
mansplaining？
就是中年男性以后都很喜欢说教，然后就觉得说我自己最屌，我都知道所有事情。不是什么，我之前有看梗图，什么中年40岁以后的男性都会自动成为什么政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每天都有无限的政治可以讲，
各种观点想要输出这样。欸，那我真的超级好奇，会这样是因为很孤单吗？没有人听他们讲话吗？还是这种说教难就是是一个天性哦？我真的很好奇。
我自己感觉它是一个偏向社会上的天性，但是我们要很用力的去抗拒它。就是刚才讲说逆商，你要很用力的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废话很多，然后很喜欢一直插人家话的男生。
到底
我自己
天性吗？好像是天性哦。
不是，我就是觉得社会环境会让人家变成这样，他不是他本来想要这样，或者他可能习惯，就是如果就照着社会的一个主流，就是男生就讲很多话，然后大家内心和女生心里都很不爽，但是懒得跟他争辩，然后变成
养成这样
子的状况，才会出现那个都是一堆男生在这边高谈阔论的场合。
因为你刚刚讲说都是男生在发言这件事情，不止在菲律宾，但整个亚洲或是可能全世界都有这样的现象，只是严重程度
我觉得可能有，但我在菲律宾的强度我觉得很高，可能他们男女平权还是没有像美国这么好，或者我也不知道，就个人观察而已。
了解。
然后我很尊敬的老师，虽然他也是有这个趋向，就是他也是废话很多，然后会讲，他可以比如说我说我还没准备好，他可以帮我暖场20分钟，40分钟都没问题，因为他有无限的话可以讲。但他好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岔题，就是你把他打断，他不会像你刚才说恼羞成，不会恼羞成怒，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他会尊重你，然后真的听你到底想要讲什么。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学习就非常重要。就是不小心变成高谈阔论，但也还是要保持好，人家有新的意见进来的时候要听，这是我努力的学习。
了解，很有趣。
大部分的分享大致上应该都有提到。
那最后的论文呢，
就是很多很多观点都是我在飞机上想，觉得这一点好像蛮值得分享，可以就在飞机上记录下来。哦，那还有一个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直在想说用英文来录 podcast 这件事情，但我就换，我觉得英文我们可以尝试英文，某些集数用英文，可是它必须我们的客群是有，就是我们小朋友上次说找不同就是母语英文的人士来讲，然后里面还有个局限，就是说很多词汇在英文是没有的，当我要表达出某些很
细微的东
西的，很深的情绪的时候，我是找不到文字的。但是语言本身就承载的，就是你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情绪必须用语言来传达，不然很难传达。像我想那时候想要表达无奈这件事情，但无奈是没有英文的。
真的吗？
我超最好的无奈的英文是 I have no choice、是最接近无，我自己我可能别人可能听众可以回馈什么是无奈的英文、我就觉得有点难、当你想要表达这个在你的文化中有的情绪的字眼，像比如说很简单的像学长学姐日文神拜什么之类的、英文都没有啊，英文讲 senior 也不是那个学长那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语言跟他的想要表达的，当我们要讲到很深入的 relationship 或者一些某些情绪的时候，这些语言还是有一些隔阂，没办法完整的表达出来。
确实欸。
但就蛮需要练习的、就是一样的情绪你要怎么弄不同的文句去讲出来，我觉得有点需要练习。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要开英文 podcast 的话，我们需要日常的一些口说的准备，就是我对比如说我跟你要那个英文对话聊天之类的，不录音啦，不录音的状态我觉得我需要，因为太少人跟我讲英文了啊，除了在公司的场景开会，但我觉得公司的场景跟日常的聊天我其实超不会日常聊天，因为公司你很明确你有目标，然后你要讲的你们的 context 是非常高度一致的，管你是什么国家我们全部都要先要讲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
对啊，你后面专业
对，所以大家都会讲得很顺、就是、可是如果切换到你要讲一些感受的东西或者是个人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生活的很多的词汇是没有的，
就有时候受了问我一些东西，然后我要讲出我的情绪，我说我是脑中有中文的情绪、但我英文没办法，可能只能讲出 50%、60%、
被稀释掉了，
还是
真的
对你的那个纯度就不一样、
没错，
对，
还是会有差一截。
好，最后我想到一个总结了、总结就是在很多地方转机，然后第一次在菲律宾不是在新加坡做那个 business 的就是 layover 的 hotel， 就是过境我只住6小时，然后可以让你有个床可以让你睡，就是有一种我真的是 business man， 就是可以去商务人士才有钱，就是实验室出钱帮你住这种地方、但后来觉得说在想象中的我会很喜欢这种生活，现实生活中的我并没有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一直调时差，每天醒来在不同国家，这个我觉得完全不能当日常，所以我就觉得我绝对不会考虑当空姐、就是空姐是一个极度不舒服的工作，然后你要承受情绪劳动，然后生理上的一直换东西，换地点、观察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不能好好刷牙。
为什么啊？
因为你在飞机上也很难好好把你牙齿刷干净、然后我的结论就是我想要住在一个地方可以好好刷牙的地方，
这是你的底线，
就是住在那里可以好好口腔好好清洁，然后你很舒服，然后你不用很赶，比如说你今天要坐10小时的飞机，然后你的东西在哪里在哪里，就是很紧凑，因为你东西就在什么这个行李箱里面，然后你又知道、要过海关啊，要干嘛干嘛，就算你每天你像旅游一样，可是它还是旅游就是偶尔的事情，它不能当日常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在一个好好安稳的地方，同一个时区慢慢做我的事情，然后不要太多人。
这个认知是来自于你要先有一些比较吧，你要先体验过这种飞来飞去，然后觉得我真的不行。
想象中都觉得超好啊，想象说你好好可以去什么一年去5个国家，去几个国家，然后去开会都是这样，但现实就是你在机场的时候还要写论文，在那边忙，然后还要连那个 WiFi， 然后再买一直就是很多处理的琐事在那边弄来弄去。
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真的要体验过你才有办法下这个结论？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非常多非常多面试的人，大学毕业、硕士毕业，然后来我们公司，我们就开始刚很细节的讲说这个工作要干嘛，你早上通常要干嘛，中午要干嘛，下午要干嘛，然后你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你要进无尘室。然后讲到无尘室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哦还好，就穿兔宝宝装然后进去产线上了解东西。可是所有的大学硕士基本上是没有无尘室这个环境的，所以大部分面试者都会说哦我 OK 我没有问题，常进来就说我不行，在想我要怎么把这个 gap 拉起。但我后来心里有一种觉得说，有些事真的是他要进来做一轮他才有办法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好像真的没有办法靠语言，我就跟你说就多累哦怎样哦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办法。
这边让我想到的是叫 indicator， 你要什么指标去看这个人有没有办法承受无尘室的指标，你们必须找到。
超级难啊，我们一直在，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带他参观，参观就是带他参观那个无尘室，说你会长这样，然后你会在里面走来走去干嘛干嘛。但是我觉得看跟你真的穿了衣服，你真的进到里面还是一层，我觉得这个指标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可以在非常多事情上，我要怎么判断你这个人在未来有办法做某些事，我要怎么判断你是个可信的人，我要怎么判断，而且要在一个面试里面，我没有时间陪你在那边哦，我观察这个人很久很久或什么，好难哦。
这就让我又想到博士班的面试的时候，然后在观察我现在博士班身边的人，一个很重要指标就是你一件事情可以做多久，
你说大家慢跑
你运动多久，因为很多博士的人他们都可以六年起来做或者维持某个习惯
多年，
非常多年。
我好喜欢这个特质哦，我超级超级，这就是我最想要看到。
对，你坚持在一件事情上面，然后你可以一直做一直做，然后你要秀出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嗯，我觉得啦，我觉得它是一个它没有在台面上的必要条件，可是我觉得大家默默心里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嗯，会觉得说哦，既然你好你可以跑步跑十年，嗯，那你应该读个博士班读个四五年应该没问题。嗯，就大家会有一种诶既然都可以这样那你来吧，就是看一些指标。
完全认同，因为对我很想要在别人身上看到一个那种不管发生什么他都有一个恒定基本的恒定性的这个特质，然后这个特质可能对就像你说可以从运动或者从生活习惯或干嘛，我很喜欢这个特质。
或者说你每天刷牙都用牙线20分钟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事。
欸，我觉得很厉害，我不会每天用
每天用牙线
但是没有，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有一点点稍微累，这不是一个 autopilot 的事。
哦，
autopilot 是不算
哦。所以每天早上6点起床也其实不太算，因为它是可以做得到，就是你只要进入那个模式就可以自动。
对，我要有一种有一点点难然后它又可以一直做一直做的那个特质。
好像有理解，它有一点点它不会自然一直滚，你每天要花一点力量让它不就是让它那个 entropy
对对对对对，
你要每天一点点，然后还有很多陷阱让它又垮掉，可是你要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认真想这个特质的人其实蛮少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读 PhD 的人没有？
就统计学忘记哪里看到真的有 PhD 学历的人小于 1% 吧，
你说在这个世界的人口上吗？
是世界人口当然，要忘记他的 population 是多少，我忘记了。
很有趣，对，我就觉得这个特质真的好珍贵，然后要好好的守护吧。对，
嗯，
好啦，这当我们的结尾吧对，有恒毅力的人很棒，很有魅力。
之前不是有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什么渔夫去捕鱼，然后有一个商人跟他讲说你要去买渔船啊，要开公司啊，
退休就可以，
开完公司之后你扩大你更多渔船啊，那最后赚很多钱回来退休再捕一般的鱼，然后渔夫就说啊我现在不就捕鱼了但我觉得这不一样，就是你要先体验过所有的东西你才不是一般的渔夫，要不然你一般的渔夫你就是 label one 渔夫，可是我你开完公司卖完渔船之后退休在夏威夷小岛的渔夫，就 level 99渔夫。嗯，你虽然做一样的事情，表面上你最后做一样的事情，但你内心那中间的 level 都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体验还蛮重要，所以我是比较支持去做很多诡异的事情，然后最后看起来
没错。
我在 conference 的时候也跟第三个老师，刚说两个老师都提到，然后第三个老师跟他聊说他是一个教育背景毕业的老师，然后也在我们这边做教育训练，我就说我在觉得每个人都报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 但是现实就是觉得这个还是很残忍啊，就是现实的学界还是很残酷，然后大家升迁不易，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那些好，可是最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的人生还是有选择，还是不是说不是我不能说什么用爱发电，我不能无限的爱，然后自己都吃不饱，然后来去做这些研究，我必须要有些养活我自己的东西，当我达到一个东西，我才有办法去支持我其他的追寻，就很基本的啦，就是很基本的生理需求，或是你想要的目标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虽然在学界刚才讲说在这个 I 就它叫 ISVE 这个研讨会里面看到了很多最美好的一面，但它最美好的一面并没有说哦，我就直接像飞蛾扑火一样直接去追这个，我还是很务实的去说哦，我知道这个面向，那我的能力我的兴趣跟这面向是有叠合的，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要怎么去找我喜欢的。然后他也很好笑啊，他就说我跟你讲啊，像我现在当了教职，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当农夫，就他想开那个果园之类的。所以他讲说你可以是一个教授最后去开一个果园，然后有一个老师，我们老师就走进来说什么他以前在忘记哪个国家了，然后有一个什么咖啡师老板还是什么，就是以前的系主任某某什么系主任，然后退休来做这东西。所以就是这职涯的你看到他是一个咖啡师老板，他可能背后其实有超级多的故事，然后每个人后面都还有很多为什么他最后会走到这里。但他可能刚才讲说咖啡师老板他已经当过从教授助理教授教授到系主任，可能都已经当到政治人物，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咖啡师老板。就是像你之前忘记哪里讲，你之前说去哪个地方有个大妈很厉害，还是你们公司的什么
扫地阿姨超酷的哦，我好想念他。对，他是老板，他是纺织厂的老板，很酷。然后他盖了纺织厂，赚超爆多钱。然后他的儿子女儿也就是很成功，可能在美国或哪里也是创业开公司，就是经营的很好。什么家里那时候纺织厂就地很便宜嘛，狂买。然后现在很多很有名的公司的商办大楼都是他的地。他其实就是一个富婆，根本就是财富自由的人。但是我在他身上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创业家，就是企业家的那个勤勤恳恳。他擦，比如说他擦桌子跟其他的阿姨或什么，我真的可以看到不一样。对，他比如说小小的那个杯子饮料有那个印痕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他就是非常照顾细节。明明没有人叫他做什么，在那个水里面要加那个消毒水或干嘛，他就会自己会去把这个细节把它补上。所以我在他身上学到非常多东西，我每次去装水的时候很期待碰到阿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聊到这些东西，但我好喜欢听他讲那个背后的东西，他怎么照顾员工，他怎么给员工建议，规划他们的财务，怎么看股票或什么，我好喜欢跟他讲话，就是觉得好有智慧。他就是一个默默在你帮你擦桌子的一个阿姨，倒垃圾好棒。
对，我觉得这种是最一个很极高境界的，就是少林寺的扫地僧才是最厉害的。
对，而且他又都可以跟你聊，我就觉得好喜欢哦。
这是一个目标。
好，我要成为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这样。
对，经历过所有事情，然后最后还是一个普通的渔夫，但内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渔夫了。
好，就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好啦，那就先到这边咯。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